平常很少用 PowerPoint， 希望我今天又有 Power 又有 Point。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敬拜，在这里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丰富的一年，满有主的恩典。讲到恩典，我在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我高中时候读到的一篇文言文。我不晓得国内来的现在读不读文言文，我也不晓得你中文的造诣如何，我来解释一下，我来解释一下这一篇文言文它的背景。这是宋朝的大文学家欧阳修写的，叫做《众囚论》。他的故事的内容是说，在唐太宗贞观六年，也就是唐太宗他上任之后的第六年，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举动。那一年有300多个，将近400个死囚犯，突然唐太宗有一个 idea， 他把这400个人放回去让他们过年，然后告诉他们第二年秋天的时候回来报到临死。结果果然这400个人就回去了，到了第二年秋天的时候都准时回来报到，一个也没有少，也没有一个人迟到的。结果唐太宗他就龙心大悦，就来了一个大事，让这400个人全部都回家了。所以在400年后的欧阳修，他写了一篇文章来批判唐太宗这样子的作为，就是这一篇的《众囚论》。他说这400个人都是小人，都是应该罪该万死的，为什么要放他们回去呢？然后在文章里面他说，如果你放他回去，然后他又回来准备受死，这个是连君子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些都是该死的小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唐太宗跟他们预先知道这些人都会回来，所以呢他就赦免了他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小人们，这些该死的囚犯都知道唐太宗肯定要放他们，所以他们准时回来了，或者两者皆有，就是唐太宗跟这些囚犯们串通好了。所以欧阳修在他的文章里面用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他说这是矫情于义，上下交相贼也。意思是说上下同流合污，合伙起来为的是要让唐太宗有一个好的名声。还好欧阳修是宋朝人，400年后，这侮辱皇帝这是满门抄斩的罪，如果他是生在唐朝的话，他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然后在结尾的时候，欧阳修他还提供了一个意见，他说唐太宗应该这样做，把那400个回来的人都给砍了，然后再放几百个人回去，看看第二年还没有人回来报道的。这篇文章是我40多年前读的，印象还非常的深刻，不是因为欧阳修他的文辞华丽，乃是因为这篇文章里面的命题。欧阳修这篇《众囚论》多少都反映出来了我们中国人对于恩典多半都是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中国不是有一些土话是这样子说的吗？他说给你3分颜色你就开染房了。我们很怕人家得寸进尺，所以我们很少给人家恩典。孔子也就是这样子教导我们，他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哪有什么以德报怨恩典这回事呢？我相信在我们祖国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下所受的教育，这个恩典可能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抽象的概念。 在中国的古时候的皇帝还有我们的统治阶层常常讲的是恩威并济，基本上这是搞权术，哪有什么恩典呢？恩典是没有代价的，没有条件的。老实说，我们的骨子里面不放心，也不相信有恩典这么回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走这个属灵道路的时候，我们也多少都反映出来了文化的背景。我们口里深深的说称义靠恩典，神圣靠恩典，唯独恩典 sola gratias， 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启示，因为这个好像是不是从人间来的一个概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罗马书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你手边有圣经，请你翻到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是公认超难读的一卷书，所以在进入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它的背景是在第五章，第五章那里保罗说到，这里有一个旧造的族类是以亚当为元首的，在他的国度里面是罪跟死在那里做王的。什么叫做罪跟死做王呢？罪跟死做王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脱离他的掌握跟辖制。从亚当而生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就是会犯罪，你就是会死。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这里另外有一个新造的族类，他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在他的国度里面是以恩典作王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就是会蒙恩典，就会得永生。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了，相信了耶稣基督，你重生得救了，你就从这个旧造这以死作王的国度里面就搬了一个家，就搬到隔壁，搬到那个基督为元首恩典作王的那个国度里面。这个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个就是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在罗马有肯定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听了保罗的话，他肯定会举手说，等一下保罗先生，你跳得太快了吧，那边怎么从亚当就一直跳到基督去了呢？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祖先犹太人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摩西的，神把他的律法借着摩西颁布了给我们，你怎么把摩西给跳掉了，怎么把律法给跳掉的呢？更何况我们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我们对恩典是不太放心的。那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没有这个律法来管辖我们，我们岂不都乱套了吗？所以保罗预料到了犹太人跟中国人都会发出这个问题，所以他在五章的末了和六章的开始做了一些的解释。在五章二十节那边，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下，那里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也在哪里显多。保罗告诉我们说，律法的功用乃是要将罪名最显明出来的，所以律法的目的是要人犯的，不是要人守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守住律法的。就好像我们从前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说过，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律法的目的是暂时的，它是一个训蒙的师傅，是要领人到基督那里去的。罪在哪里多，赦免在哪里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了。我们要靠的是恩典，不是靠律法。但是保罗在第六章他要来解决这个，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岂不都是要乱套了吗？这样子的一个疑惑。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你手边的圣经打开到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 读到十四节，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跟我们来讲。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向你祈求，求你赐下一个启示的灵。主啊，因为恩典跟爱对我们来说常常是陌生的，主，我们需要你的启示来开启我们。主，我们求你圣灵在这里运行，叫我们说的和听的同感一灵，同门造就。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抱歉，因为我的感冒还没有好啊，所以可能有时候要喝水。有名的传道人在英国的 Westminster Chapel 牧会了30年的 Dr. Lloyd Jones， 他从1955年开始，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他讲罗马书，按着章节来讲，每一次讲2个小时。他一直讲，讲到1968年，讲了13年之后他才讲到了第14章。后来他因为生病了，所以就没有继续讲完。后人把他的录音带摘录下来变成书籍，这一套总共有10几册，在我们的家里书架上就有这么一套。我看到他在罗马书6章第1节到14节，他讲了14讲，也就是28个小时。所以我自己，我没有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这14节的经文可以讲得非常的透彻，因为我们只有30-40分钟，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能提出一些的重点，我们一起来思考。罗马书它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律法，我们光讲恩典讲多了，不讲律法，人是不是会乱套胡作非为了呢？所以大多数的教会，我们讲的大部分都是律法，你要守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服侍， 我们很少讲恩典，恐怕我们也讲不清楚。所以讲到恩典，我就想起关于我姐妹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她在圣塔克拉拉那个地方开车，结果超速了，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先生说， Ma'am, can I see your driver's license? 结果我的姐妹就把证件给递出去了。警察先生一看就笑了起来，说， Ma'am, I don't need your credit card. 我的姐妹一时糊涂就把信用卡给递出去了。结果这个时候我的姐妹就赶快说了，她说，警察先生，哎呀，真是谢谢你啊，把我给拦下来，我这几天忙昏头了，如果这样忙下去的话，待会肯定要出车祸了，哎，实在是谢谢你把我拦下来了。结果这个警察就笑了一笑，给了一个小小的警告，就让他走了。我在这里要警告一下姐妹们，这一招不能随便乱用，很可能会 backfire， 这个警察再开张单子给你，企图贿赂警察的罪名。这是什么呢？这是恩典。我的姐妹会不会因为了有了这一次的恩典，所以她之后都横冲直闯，到处乱开呢？肯定是不会的，因为恩典有一个不可预测性。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我们就不觉得它是一个恩典了，虽然它仍然是个恩典。我知道有些人死鸭子嘴巴硬，他会说，哎呀，上帝很有恩典，不愿一人成仁，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只要死的前一刻我就信耶稣就可以了，也不用礼拜天去聚会，也不用奉献，也不用服侍，那太麻烦了。我前天在家里面的圣经里面突然翻到了一张2008年的时候一个追思礼拜的 program sheet， 那是纪念我们当中冯景虎弟兄的。冯景虎弟兄他每天都在跑步机上面跑步，可是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他跑着跑着就心脏麻痹了，他走的时候只有46岁。平常我们看到他神采奕奕，非常 energetic， 传福音带查经，怎么知道他就突然就走了呢？所以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随时有机会悔改，你不要认为这个恩典随时都在的。恩典它也跟罪的结果有关。如果我的姐妹她已经吃了很多罚单，我是说如果了，他的 traffic school 已经都上到博士班了，不能再上了，然后再一张的单子他就要有 permanent record， 保险就要增加了，甚至要吊销执照了，这时候警察给他一个小小的恩典，岂不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吗？今天我们之所以会滥用恩典胡作非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对恩典不够认识的原因。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题目叫做成圣靠恩典。什么叫做成圣呢？用一句不太神学的话来说，成圣就是信耶稣之后远离罪，活出基督的圣洁。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为什么这么困难呢？上个礼拜我和孙怡弟兄到洛杉矶去参加一个美西差传道会，在书摊上面我看到一本书里面一个图片，似乎可以来解释，所以我就借用了一下。你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横坐标是代表时间，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代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随着时间的增加，我们越读经，我们越祷告，越灵修，越有一些属灵的操练，又有一些服事，生命在这里慢慢的长大，我们会越来越发现神的圣洁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高的很多，我们几乎是够不上的。为什么神选择了以赛亚来做他的出口呢？因为以赛亚他实在是明白神的圣洁，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说，当他看见神的宝座的时候，他就扑通扑倒在地上，他说，祸哉，我要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还好神用他的恩典，他叫天使用火炭来洁净他。弟兄姊妹，所以希伯来书上面说，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恩典圣洁，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听说有人这样子说，我们可以大摇大摆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这是无知人说的话，因为他不明白神的圣洁有多伟大。随着时间的增加，如果我们的灵命有长进的话，我们对神的圣洁肯定会有越来越深的认识，越来越觉得够不上。但是信主之后，随着时间的增加，还有第二件事情要发生的，那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肉体跟我们里面的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仍然非常的大。我们会慢慢的发现我们的肉体里面真的是毫无良善。我们以为保罗说，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以为他是说因为他逼迫斯提凡，所以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你信主越来越久，你都没有觉得你自己是罪魁的话，我觉得你的灵命可能有问题了。什么时候你的自我形象变得这么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信主越久之后，我们的灵命成长的结果会发现，我们的真实光景跟神圣洁的标准，这个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像越来越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结果我们可能就开始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把上面那一条线往下拉，我们欺骗自己，我们告诉自己说，上帝没有那么圣洁了。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在书上举了各式各样的例子，我们用尽了各样的方法把上帝矮化。那一些教导福禄寿成功神学的告诉我们，上帝来是为我们效力的，他不是真的那么在乎我们有没有圣洁的。另外我们可能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底下的那条线往上抬，我们把自己抬高了，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蛮好了，我们只要再努力一点点，我们就会够上神的圣洁了。所以我们坊间有很多那些教导自我建设 positive thinking 的这些神学，老师在那里给我们的肉体加强自我形象。教会初期的教父他们也认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操练来达到神的圣洁。所以在沙漠的教父里面有一个叫做 Father Agatha， 他有三年之久把石头放在自己的口中，因为他要来操练管制自己的口舌。你回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的嘴巴里面有一颗石，有一颗石头，讲话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久而久之他就沉默寡言，言语稀少了。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修女，她为了要操练忍耐，她把碎石头放在鞋子里面，她每走一步都疼，所以慢慢的她就操练就学会了忍耐了。弟兄姊妹，这不是神要我们走的路，这个是外面律法主义的路。保罗在我们从前讲过的加拉太书里面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们为什么靠圣灵入门，然后要靠肉身成全呢？是谁迷惑了你们？所以神没有在外面叫我们在外面走这个操练，走这个守律法的路，因为那是一条的死路，我们达不到神的圣洁的。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说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有几百名的美军，他们被朝鲜给俘虏了，关进了集中营里面。结果美国的红十字他就捐了一批这个牙膏牙刷这些日用品给他们，除此之外怕他们太无聊了，也捐了一些的书和大富翁 Monopoly 的这些玩具给他们。你如果玩过 Monopoly 大富翁的话，就知道里面有骰子有假钞票，所以很快的这些就变成了赌博的工具，所以这整个美军的集中营里面就大赌特赌起来了。结果这些假钞就变成当时通行的货币，如果你想抽烟，但是你的烟抽完了，你可以用那个500元去跟别人买香烟。其中有一个士兵他非常会赌钱，所以呢他赌着赌着他就赢了500万的那个假钞。后来美韩双方交换俘虏，这个士兵他回到了洛杉矶，他进到美国银行带了一袋子的钞票，他说我有500万我要存在银行里面。那个行员一看很高兴，就把经理叫来了，一个大客户要好好款待。结果那个经理打开了一看，全部是 Monopoly 的假钞，然后他就叫了警察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赛亚书64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靠着我们的肉体所行出来的善行，就好像这个集中营里面的这500万的假钞，在神的银行里面是毫无价值，一分都不值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这些假钞来赚得神的圣洁。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指责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得到从人那边来的赏赐，因为他们坐在外面给人家看，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们的账户可能是 negative 的。弟兄姊妹，只有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努力来依靠神恩典，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这个十字架的大能。神的能力永远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这是真的，这个就是福音。弟兄姊妹，最近我常常听到有一句话说 Preach gospel to yourself， 向自己传福音。这句话是跟我们基督徒说的。弟兄姊妹，这个福音不是只让人家上天堂，福音是我们每一天过日子所要依靠的。弟兄姊妹，向自己传福音吧， Preach gospel to yourself。在这么一个很长的 introduction 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经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提三个所列出来的动词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保罗在第五节那边用到了有一个动词叫做 symphotos，这个如果你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graft， 其实就是这个接枝的意思。在第五节那个地方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字其实它是个形容词，在新约里面它也只出现过一次。虽然它是个形容词，但是它是描写一个动作之后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动词来用吧。 Symphotos 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农业的术语，就是接枝的意思。树枝从一个老干上剪下来，然后在新的树干上面划一刀，把这个树枝接在这个新的树干上，把它包扎起来，等到伤口愈合的时候， 你看到就好像是土生土长的一样，过一阵子你就看到这一棵树，原来满树的红色的苹果竟然长出一撮这个金黄色的苹果来了。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一个环境转换的概念。原来这个枝子在一棵树上，这个枝子这个树可能是生了病发了霉长了虫的，很快就要烂掉的，这个枝子也会跟着要烂掉，就不要说要长什么果子了。但是这个枝子被剪了下来，接枝在一个新的好的树干上面，这个枝子从此可以开始吸收这个树的养分，完全的依靠在这个树上面来完成他被造的那个目的，就是结出好吃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在这个树上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跟这个树有同样的命运。如果这个树死了，新的树枝也活不了。我们跟这个新的树干有同样的目的，树的功能就是结果子，能够让人享受。弟兄姐妹，保罗用了很多类似的图像来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环境改变了。在今天读的经文第三节第四节那里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归入他的死，同时同埋葬，一同复活，就有新生的样式了。在第八节那里说，我与基督同死，与他一同活着。这些都是在讲一个新的环境跟这个新的数字的联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也讲到，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新约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说到，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生长的环境都经过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弟兄姐妹，这个树枝他没有把自己给剪下来插枝接枝在一个新的树干上面，这完全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的恩典。神他并没有叫我们任凭我们腐烂。我们现在再回到第一节的问题，会不会因为律法，光讲律法不讲，光讲恩典不讲律法，人就会为所欲为放纵呢？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和基督有了一个新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在新的树干上面汲取它的养分，二方面我们跟旧的树干断绝了关系，我们不再需要靠着那个旧的树干，我们现在不再受罪跟死的辖制。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仍然可能会犯罪，但是是偶尔为过犯所胜，但是我们不会受他的辖制。奥古斯丁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亚当犯罪之后从他而生的，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可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了的基督徒，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虽然我们还是可能偶尔会犯罪，但是因为我们跟罪与死的关系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再受他辖制了。弟兄姊妹，你如果认识我久一点的话，你应该知道我在信主之前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好像看不太出来哈。我们应该像那个减肥的广告一样放一个 before and after 的照片。 你认识我超过25年以上，就会知道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火的，肚子饿了会发火，孩子太吵会发火，如果有人给我臭脸我又发火，我看到社会不公义的事情那更加发火了，不过我是称它为易怒。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没有办法叫自己不发火，但是信主之后，我已经接在那个新的树干上面，我接在主耶稣的身上，我接在那个地方与他联合，我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你认识我的话，你肯定会说我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可以不发火，我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了。不过如果有人还看见我发火的话，欢迎来检举。我们常常还是为过犯所胜。为什么我们还会偶尔犯罪呢？ Dr. Lloyd-Jones 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罪已死的国跟那个耶稣基督恩典作王的国只有隔得一墙之隔。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被神从这个罪已死的国递令到了隔壁这个恩典的国。虽然我们已经到了恩典的国，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个罪的诱惑，我们还是听到那个声音，我们可能还会去犯罪。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离那个墙远一点，要靠着主。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的道理，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说，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撒旦不是在找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他已经在那个罪与死的国里面，撒旦在找的是找基督徒，他吼叫，你听到，你害怕，你听受引诱。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今天我们仍然可能会犯罪，偶尔会犯罪，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不同的国，我们跟罪的关系已经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再受它辖制了。如果你是 Martin Lloyd-Jones， 当年每个礼拜五晚上听他在那里讲2个小时罗马书的，你会发现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的前面5章半他都在讲神做了什么，他一次都没有讲到说我们要做什么。如果你是当时的那一批的会众，你一定会举手起来问一下，哎 Dr. Lloyd-Jones， 已经5年半过去了，你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吧。但是保罗认为我们明白神的恩典比我们做什么还要更重要，所以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动词，这个是一个命令的句子，在11节那里说，你们当看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当看自己的是活的。这里一个动词叫做看，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希腊字，这是一个会计学上的术语，英文叫做 reckon， 或者是跟 reconcile 是有关系的。和本你发现他把它翻成就是算，所以算跟看其实是一回事情。从前我们没有 internet 的时候，我们是写支票的，我们的支票本是放在一个小本子里面，我们在小本子里面会写上我的银行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存款，所以我开这张支票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支票的金额给减掉，所以我就知道我现在银行里面应该还有多少的存款。听起来是不是很古老很原始啊？那我怎么知道我银行里面还有2000块钱呢？所以我就打电话 到银行里面去说，我是不是还有2000块啊？我现在开支票会不会跳票啊？结果那个银行的行员看了一下电脑，回我说，你银行里面还有2000块钱，现在我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开那个支票了，是不是？我看到我的银行里面有2000块钱，我算我的银行里面有2000块钱，因为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一个有权威的人告诉我了，他是银行的行员，说他说的一定是对的。第二个，我相信他说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灵命出了问题，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有权威说的话，我们不相信圣经里面说的话。第二个，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圣经里面到底说了什么话。圣经上面明明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不是，不再是我，乃是我与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我就是不信。上帝看我们在上帝的那个存款里面，他说你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我们看自己，我们不觉得我们与基督共同钉十字架了。你说我这个老我还蛮挺活跃的，所以我们的看，我们的算，是跟上帝所看的所算的是有差别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只有借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跟上帝所看到的 in sync， 我们才能 reconcile 这个的 balance。我们不能够诉诸我们的理性，我们不能诉诸我们的感觉。我觉得我没有与基督同定，但是上帝说你已经与基督同定了，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就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上帝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这个就是 reckon， 就是算。保罗在这里说，向着罪，我们看自己是死的，我们与罪脱离了关系，好像你从前是混那个罪跟死的帮派，可是你已经脱离了他，你已经搬家到别的地方去了，你跟那个罪与死的帮派已经没有关系的，你也不想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恩典的国里面，我们向神看自己是活的，这是说我们跟神的永恒计划发生了关系。你开始有兴趣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盼望那个天上永远的家乡，你对圣灵的感动会有反应，你对神家里的事情都很有兴趣，这个就是向神活着。弟兄姊妹，神叫我们看见我们对神的计划有兴趣，我们对神的家、职堂这些有关怀，这个也是神的恩典。保罗在这里讲的第三个动词叫做献，是在13节的，在13节那里说到，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倒要向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保罗这里用的一个动词叫献，这是古时候献祭的一个术语，英文叫做 present， 和合本翻译的叫做献祭的献字。弟兄姊妹，我上一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圣洁 holiness 这个字和成圣 sanctification 这个字都包含着有两层的意思，第一是分别出来的意思，第二个是完全归给神的意思。你如果熟悉旧约的话，你会发现在大祭司的冠冕上有一个金牌，上面写的归耶和华为圣，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是用粗体的字印的，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是全部是用大写 uppercase 写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大祭司他是被分别出来是洁净的，但是一个更重要的，他是完全归给神的，就是这是一个成圣的概念。在古时候献祭不是随便献的， 所献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洁净的，一定是有庄严的仪式，慎重其事的把这个祭物这个礼物给献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很容易就让我们想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你说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是完全归给神的。就是被神要的我们是我们的全人，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身上所有的肢体。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悔罪诗，这是大卫在与拔示巴犯罪之后所写的悔改的诗篇。当军队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这个国王在王宫里面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他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在洗澡，他的眼睛犯了罪，就叫人把他接到宫里来，他的口也犯了罪，他的罪遮掩不住了，心里一横，他心犯了罪，手写一封信给他的大将军约押，叫他害死乌利亚，他的手犯了罪，他的全人和他所有的肢体都参与在那里犯罪。但是当他悔改之后，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他知道自己的罪很深，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你会发现他在那里说，他需要上帝给他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他需要神的圣灵。他说我的舌头要歌唱你的公义，他说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在他犯罪的时候，他把他的全身所有的肢体都奉献给罪，做那个不义的器具。但是上帝非常有恩典，上帝没有拒绝他。当他悔改之后，他把他的全身所有的肢体都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所以今天我们还在读他的诗篇。弟兄姐妹，2018年开始了，我们在这里也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和神在我们身上这些年来的作为。如果我们真实的在属灵上有长进，我们来越来越认识神的恩典，我们会越来越愿意将自己跟自己全人与肢体都献给神。我不晓得你2018年有什么新年新计划，但愿保罗他的话像感动我一样感动你，我们一起把我们自己再次献给神，将肢体献给神来荣耀他。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恩典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上。在2018年的时候，主，我们的个人身上，在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你叫我们在灵命上有长进，主啊，我们在福音的传扬上面有长进，主啊，叫我们不扎白占地土。主啊，我们求你，我们在这里实在是愿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固然心灵愿意，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来荣耀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